本期节目由 Asana 的优质代理商聚上云赞助播出。我知道许多听众朋友啊，都是职场里的专业工作者，每天呢都要应付大大小小的专案。我想你一定遇过工作过程中重要的资料怎么样就是找不到，还有呢团队间啊鸡同鸭讲，资讯不同步，沟通的成本超高。更令人沮丧的是，明明花了大量时间金钱做专案管理，结果呢专案的进度却越来越糟。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一套很有名的工具，你可能有听过，叫做 Asana。它连续多年被全球的专案经理评选为最佳的专案管理工具。它的仪表板设计得很不错，一打开呢，所有的任务进度还有绩效图表就一目了然。不管你是小 PM 还是管理多个专案的大 PM， 一眼呢就能掌握所有的专案细节动态。Asana 呢还会自动提醒团队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让大家自动自发，主管啊再也不用三催四请。Asana 呢不只能管单一专案下面的细节，还能让你同时追踪多个专案，一手掌握所有专案进度，不会分身乏术。使用 Asana 之后，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大幅省下了做报告还有开会的时间，让你有空闲做更重要的事情，包括早点下班。当然啦，除了好工具，好教练也很重要。想了解 Asana 怎么用，怎么导入到团队，你可以找服务和专业度第一名的代理商 Epic Cloud 聚上云。聚上云呢已经协助许多企业导入 Asana， 还提供量身打造的软体教育训练课程，协助企业快速改善专案管理流程。现在就点击节目的资讯栏，就可以获得30分钟的免费咨询。与其抱怨专案难做，不如让聚上云帮助你即刻提升专案管理的效率，让 Asana 为你杠杆出最大的价值。欢迎你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我是 Brian。 我们在443集的时候我们有谈过我建议大家，就算你只想当上班族，这辈子呢也该尝试一次独立接案。然后我讲了三个我在单飞的过程中学到的人生体验，这集还蛮受欢迎的哈。然后有蛮多听众敲碗，因为我里面有提到怎么去报价，好，快快的带过。那还蛮多人想要听听看我以前接案的时候是怎么报价的，那这集呢就应观众要求，好，我来简单的讲一下我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那我先提一下哈，这个今天讲的这个状况我们要先设定一下情境哦。我们讲的是你已经有正职，你只是偶尔想尝试接个案，你并不是独立的创业者，你也不是靠接案为生的人，也就是说你只是纯粹想要靠接案啊，这个培养一点经验，好，了解一下状况。我们限定在这个状况下，为什么要特别限定？因为如果你是一个一人公司，你是一个专业的接案者，你是一个自雇者，或是你是一个数位游牧靠这个为生的，那我会建议你要再更仔细的思考，因为你应该要有一套你自己的报价系统。因为一个好的报价不光是帮助你赚钱，不光是帮助你成交，更重要的，好的报价会界定你的客户，会筛选你的客户，会梳理你的个人品牌。好，所以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我蛮建议大家可以考虑我们有一门课专门叫做 V014 号销售专业服务的系统化做法。这门课应该算是大人学最受欢迎的课程前五名吧。好，这本是专门谈如果你是一个靠销售服务靠接案赚钱的人，你该怎么建立你的这个销售的体系，这里面有更完整的这个说明。或者是如果你是在公司上班，你想要增加这种谈判啊交涉的经验，我们有另外一门课专门就谈谈判的，叫做专案的谈判。好，有兴趣你可以来上，这些课都可以输入关键字在大人学报名网站里面找到。好，那我们今天谈的就像刚刚讲的，我们是一次性的，好，只想透过接案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市场价值。在这种状况下呢，我倒是可以给你几个建议。今天我们要想要谈两件事情。第一个，就算你不是靠这个赚钱，你只是要尝试一下，我还是建议你一定要收钱。好，你绝对不能免费做，你绝对不能说啊，我只是想帮忙，我不是真的想靠这个赚钱。没错，我知道你在想这个，可是我还是会建议你一定要收钱。收钱的原因不代表说你不会吃亏而已，我会待会儿讲几个原因。第二个，那你该收多少钱？好，也就是我们接续之前提过的，到底要怎么简单的报一个价，这个是我会谈的两个主题。好， 好，我先来讲第一个，为什么我会建议你不管收多收少没关系，可是你一定要收钱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是死要钱的商人。好，那如果好，我这边还是要再说明一下状况。如果你今天并没有想要接案，你也没有想要体验接案，只是你的朋友啦，你的家人啦，请你帮个忙。好，你纯粹就是刚好你有这个专业，你顺手帮个忙。如果你只是要这样做，当然你可以不用收钱。好，不过这不是我们这集要谈的范围。我们这集再度讲一下，我们要谈的范围是，你不是一个专门靠接案为生的人，可是你想要感受一下单飞，想要感受一下接案的这个感受的人。好，在这个限制下呢，我会建议你一定要收钱。那有的人可能会说， Brian， 我只是想透过这个接个案啊，帮帮别人的忙，然后建立一些人脉。可是即使你要的是人脉，我还是建议你要收钱。我来讲第一个原因。好，第一个，今天啊，有人请你帮忙做一件事，比如说你是一个会计，然后你的朋友啊或是谁有一些财务上的问题想跟你请教，那你也想说，诶，这个对方愿意付钱，然后我也愿意这个尝试接案看看。假设是这样的状况下，你收钱的好处是对方比较敢大胆的提出他真正的需求。好，因为既然你想要体验这个 business 嘛，好，那我们讲说这个商业的本质就是交易嘛，就是交换嘛。好，对方给你钱来购买你的服务，两边都很满意，这个才是体验一个完整成功的 business。 好，其实是双赢的交易。那你免费，你知道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对方他确实，比如说你是一个会计，对方想要你帮他看一个报表，那你又不收钱，那这时候对方就会想，哎呀，这位会计啊，他不愿意收我钱，纯粹帮忙，那我不好意思累到人家，所以可能啊，他就不会把他真正的需求讲给你听，他可能说啊，你随便帮我看一下好了哈，所以他可能只会讲出他60分的需求。好，然后呢，你听完了，好，你就很努力帮助他，可是呢，他最后啊，案子结束，他还有 40% 的遗憾，他不好意思跟你讲，因为你不收钱嘛。好，我们都是有这个人，会考虑到人情世故的嘛。他叫你做一大堆事情，你又不收钱，他不好意思，所以最后呢，你只满足他60%的需求。好，那你很努力啦，你很希望他能100%获得满足，可是他内心却有40%的遗憾。而且呢，这整件事情结束之后，他反而还欠你一个人情，因为你免费帮了他一次。我们换位思考哈，今天你是这个求助者，他这个请你帮忙，结果呢，你只满足了他60%。当然这不是你的错哈，是他自己不好意思讲太多需求。可是呢，他还欠你一个人情，下次可能还要还你，还要请你吃饭。那你不觉得对他来说，这次的交流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满意的交流？他只得到60分，然后他还欠你一个人情，还要请你吃饭，然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还是没有解决。可是如果今天你收钱了，诶，他就会觉得，哦，那今天这不是基于友情而帮忙，是你真正提供一个你的专业，专业本来就应该付费，你就跟他收了一笔钱，他也把钱付给你，他比较愿意，比较好意思讲出他真正需要你做的所有事情。好，那最后呢，你很努力帮他做好了，他付了这个钱，他觉得非常值得，诶，那你不觉得他还会有下一次吗？好，所以其实我反而觉得你不收钱，就反而让这件事情变得很含糊，两边可能都没有得到很满意的结果。好，那他没有得到100%的需求，好，被满足，你想体验一下，好，帮客户完成一个案子，你想体验一下市场价值，结果你也没体验到，等于是有点像是温吞水，两个人都没有得到真正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好，所以我会建议，即使你没有很想赚钱，你也应该收钱。你收钱，对方比较好意思站在一个客户的角度，啊，站在一个付费者的角度，真正把他内心需要你帮忙的事情讲出来。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一定要收钱的原因是，你自己的心态才会真正进入所谓的商业模式。好，很简单，因为收了钱你就会有压力啊。好，你拿了人家一笔钱，就是这股压力，好，收了钱必须把事情办好的压力，让你往专业的路上啊更进一步。比方说，好，你可能是一个我们来举个例，比如说你很会写程式，好，可是你都在大公司上班。结果今天呢，你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或是一个可能不熟悉的人，他说，哎，你是写程式的，我想建一个私人网站，你可不可以有空的时候帮我写。好，好，假设你听了我的建议，你跟他收了一笔钱，收多收少没关系。这时候你收了钱，你是不是就要 负责任，你就要开始考虑对方什么时候希望上线，对方的这个网站上需要放什么东西，好，然后对方这个 scope 他的范畴你有没有都满足，而且你写给他的东西不能有 bug 哦，因为你收了人家钱怎么可以有 bug 呢，对不对？而且你甚至会考虑他的网站用了一阵子后面可能要升级要维护这部分，好，你该怎么为他提供服务。所以你看哦，这些思考，这些细节的思考，都是因为你收了他的钱之后你才会开始认真去想这些细节嘛。那这些细节不正是你当初接案想要体验的事情吗？对不对？我们今天讲了嘛，你是一个上班族，你过去只是接收主管的责任，把事情做好而已。你今天想要接案，你想感受一下单飞，自己当一个小老板，自己当一个经营者的感觉，那你收了钱你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对不对？所以我会建议你还是要收钱的原因，就是你会给自己压力，而这股压力是非常正向的压力。你会开始思考我的服务到底值不值这个钱呢，你会开始担忧客户满不满意，会不会觉得白花钱了呢，于是你会更加努力，会尽力把服务做好。而且这跟你的专业可能没关系哦，你可能会考虑说，哦，那我是不是帮他写完程式要写一个使用说明书给他呢，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上线的时间呢，是不是我应该告诉他这个网站后续多久需要 update, 多久需要服务呢，或者是你万一网站挂点了我该怎么样处理呢，我一天是24小时都 on call, 还是你必须在放假的时候才能找我呢，看到没有，你会开始想这些事情，因为你收钱了，那这些不正是你要学习的东西吗？好，否则的话那变得还是跟在上班族一样嘛。好，大家都帮你搞定所有的事情，你只要写程式就好。好，第三个，你收钱啊，客户如果很满意你的服务，他比较敢去大胆的把你推荐给别人。好，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今天你免费帮了这个人忙，你不收钱，对方假设做得很满意，可是呢一个比较有品的客户他反而不敢到处帮你推荐。好，比方说今天好 Brian 这个是管理顾问，如果是真正同学我纯粹想帮忙，那我不会跟他收钱。好，可如果我是一个公司里面的顾问，他我想要试着接案，诶，今天有一个朋友介绍给我，就像我在这个上一集好前面那一集讲到的，是一个不认识的朋友透过同事来找我想要我去教课，那像这种状况我就是刚好想趁机体验一下接案啊，对不对？那你说我又不收钱，诶，就对方上课上得很开心很好，他反而怎么样，他反而不好意思把我推荐给别人。我这个客户的朋友，他的同事，他的同业也想上专案管理课啊，可是他会想，哎呀 Brian 是免费帮我服务的，那我找一堆人帮他推荐，这些人通通去找 Brian 叫他免费上课，那我不是害了 Brian 吗？所以就算他对你的服务很满意，他反而不好意思去帮你推荐。可是今天如果我收钱，好，就像前面那集讲的，我收了这个4500块一个小时的钟点费，诶，那这整件事情双方的关系啊就很清楚透明了，我们就是一个 business, 啊，就是一个 business, 我就是一个收钱的讲师。他上完 Brian 的课觉得 Brian 课上得很好，他周围有其他的同业也想上，他就可以大胆的推荐啊，说诶，你们可以去找那个 Brian, 他上课上得很好，那你们去跟他谈价钱。好，所以各位你有知道，所以你心里想说你要当好人不收钱，反而对方不知道要怎么推荐你的服务。其实这个例子我想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比方说今天这个同学的妈妈请你在他家吃饭啊，同学的妈妈呢平常有工作，可是呢私下非常会做菜，然后做了一桌子菜请你吃，哇，你觉得这个同学的妈妈做的菜好好吃哦，请问你会不会明天到学校到处推荐，哎，欢迎大家去这个 Brian 妈妈家里吃饭，他妈做的饭很好吃而且免费的，你不会这样做嘛，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他妈妈是业余的，你顶多称赞他妈妈是很会做料理，可是你不会去推荐大家去他妈妈家吃饭吗？这是不是很失礼吗？对不对？可是今天如果我去我同学家，我同学的妈妈就是开餐馆的，啊，就是开餐馆的，然后我去他这个餐馆里吃饭，吃了觉得很好，他妈妈送我几个菜，可是我还是付了钱，他妈妈本来就是厨子，本来就是餐厅老板嘛，好，只是招待我们一些菜，好，我还是有付钱，我们就成为一个商业关系。那你觉得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菜，我会不会大声去推荐？一定会啊，我会跟大家说，哎，那个谁的妈妈他家开餐厅超级好吃，你们一定要去吃。我反而比较可以更舒心的去把这个好的服务推荐给大家。 好，所以很多人觉得收钱很不好意思，很不好。其实我觉得你是被我们传统儒家文化洗脑了。收钱是好事啊，这个才是这个社会运作的一个法则啊。好，再来呢，第四个，你一定要收钱，你将来有一天真正靠接案为生，或者你想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才能借由这次的接案筛选出真正的好客户。为什么你收钱反而能筛选出好客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啊，就像延续刚刚讲的，因为你有收钱嘛，那客户付了钱，他觉得你的这个 CP 值很高，他觉得你的服务非常好，物超所值，所以他下次会继续来找你，对不对？那如果这个客户不来找你了，你可能也大概知道你可能收的钱太贵，或是你的服务可能要加强。总之呢，下次还会继续来找你的，通常正好就是你未来想要 keep 住的好客人，因为他付了钱，他也喜欢你的服务，赢货两讫，他第二次第三次又来找你，那不正是代表跟你会保持一个长久的关系吗？好，这刚好就是我们想要筛选出来的客户啊。好，那可是今天你免费，好，你免费，这个你可能会有一种状况，不是所有客户都不好，而是说可能你反而会吸引到那个贪便宜的客户，他继续来找你。第一个，你帮对方做了很好的服务，免费，那有难保不会有些人是贪便宜，他觉得哇，找 Brian 帮忙做这个顾问，哇，得到的品质很好耶，比外面找这个其他贵松松的顾问啊要划算，不然这样子我们以后这方面其他部门通通都找 Brian 来免费，结果你看你就会吸引到这种贪小便宜的客户。反而真正的好客户，如同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你不收他钱嘛，他不好意思找一堆人来享受你的免费服务，这是好客户哦，他不好意思让你继续吃亏嘛，所以他反而不好意思来找你，他去找跟专业要收钱的人。所以你等于啊，不收钱反而创造了一个什么所谓的逆淘汰，你留下来持续会来享受你免费服务的人都是那些贪便宜的人，真正很有品的啊，喜欢赢货两讫的，喜欢帮你推荐的客户，他反而不好意思来找你，不是你做的不好，是他觉得你不收钱，他很难一次两次三次再来占你便宜，他也不好意思把你的免费服务告诉所有人嘛。好，所以你看基于这四点，我会建议，好，我还是再击破一下，如果你本来就只是想帮忙，好，你没有要体验什么接案，那你当然就不要收钱。可是如果你想要体验接案，收钱一定是很重要的一步，它几乎我们可以讲的夸张一点，好，就是因为你收了钱你才正式进入商业的领域，那你当然只是想帮亲朋好友，你没有要体验什么商业，那你当然就不用收。那刚刚讲了很快再勾出四个原因，第一个，你收钱对方才敢大方的提出他所有的需求，你收钱你自己的心态才会真正的认真进入商业模式，好，你收钱客户呢他才敢大胆的帮你推荐给别人，第四个原因，因为你收钱你才能真正筛选出好的客户并且让他们留下来。好，那下一个问题，你该收多少钱呢？来，这边我给大家几个报价的原则哈。这也是很多人尝试接案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因为你不是干这一行的，你也不是靠这个赚钱的，突然间你帮人家完成一个事情，人家问你说那该付多少钱呢，好，你不知道该怎么讲。好，那第一个最简单的当然是如果可以查得到行情的话，那你就参考行情。比方说呢，假设有人请你去帮忙他公司上个课，你从来没有当过讲师，你想尝试一下，那现在呢是有些行情的，比如说你可以查到这个政府机构他们通常找外面的演讲者，找外面的讲师，其实好像是有个公定价，我印象中好像是2600还是多少，可能随着我这个时间这个数字会改的，那这个就是一个你的参考基准，倒不是说你只能开2600，可是至少你不会开260，你不会开26000哈。2600你可能 maybe 加个一点或是少个一点，好，有一个作为一个行情的参考，找到一个中庸的价格。这当然有行情的话你可以这样做，可是呢很多很多的服务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行情，好，根本没有所谓的行情。那第二个我以前用过的方法是，我找不到行情我就会直接跟我这个客户说，哎，其实啊我平常不是接案的啊，我有正职的工作，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愿意为你提供这个服务，那因为我不知道行情，好，我也是个新人，我只是想要这个试试看，那你们的预算是多少，你直接问他的预算，好，因为很多企业他们对于这种服务他可能有一个既定的预算，你就让对方开，那不过你也要心理准备哦，如果对方开了很低， 好，你也要能接受，好，你也要能接受，因为是你自己问对方预算的嘛。好，另外一个状况是对方也没有预算，他也讲不出，他说啊、哦，那以你为准啊，糟糕，问行情没行情，预算对方也没有编列，所以呢，这就变成一个很麻烦的数字了，对不对？如果是这个状况，那我建议大家，我的做法是什么呢？你就去设定一个完美数字。什么叫做完美数字呢？就是这个数字啊，你自己问自己，不管这个数字你说出来，对方答应还是转头就走，你内心都不会痛恨自己。这个数字你要去找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我知道听起来有点抽象，可是我觉得你就是要设几个数字，然后用这个数字去假想，好，去模拟一下，今天你开出这个价，对方说好，没问题，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对方一定觉得太便宜了，我开太低了。如果对方这样想，那这数字就不对。或者是对方一听到你开口提出这个数字，对方说太贵了，不要了，转头就走，而且不跟你继续谈，你也要觉得没差，反正我本来就没差，你连这个都付不起，那算了。好，那这个数字就对了。好，总之就是这个数字呢，不管对方一口答应或是一口回绝，你都可以接受这个结果。那这个数字你就要去 try and error。 好，1000块不行，那1200呢？2000呢？3000呢？诶，3000对方拒绝我无所谓，对方同意我也不会觉得亏了，那这个3000就是你的理想数字。那这个数字当然没有答案也没有公式，你就要自己去模拟，在你脑海中模拟这个形象，你开这个价，对方不管任何反应，你都不会回来很痛恨自己。好，不会很痛恨自己。我再举个更明确的例子，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好，比方说今天有人找我来开课，像很多同学问为什么我第一次接案去人家企业上课我就敢开4500。其实当时我开这个钟点费4500啊，是蛮高的，可是呢我当时其实大概知道行情大概是1000-2000差不多，可是我为什么敢开4500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心中试了很多次这个所谓的完美数字，我试出来的一个结果，我当时觉得4500，第一个我开出来如果对方嫌贵那我就算了，没关系，不勉强，因为我有正职，我不是靠这个赚钱，我是打算专门为他设计一个全新的课程，那我会觉得4500都不给我的话那不值得，好，我就没兴趣做这件事情了，一个小时4000我无所谓。那如果对方一口答应了，诶，我也不会觉得很可惜，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开5000，你看对方觉得4500太少，不会，因为我觉得4500对我当时的薪水来说已经很多钱了，我当时薪水才30000多嘛，我帮对方上个一个小时的课就有4500，我上4个小时，诶，就超过半个月的薪水了，我会觉得很划算。好，所以我后来就报这个数字，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好，那假设今天，好，我换个角度想，今天有另外一个 Brian， 他觉得哇，这个客户要求我来上专案管理，好，特别准备一个课很辛苦呢，好，如果没有赚很多钱我会觉得不值得，我平常还有正职，这样好了，我一个小时开10000。结果呢，这个10000我在心中假想，对方说啊，你一个小时要10000啊，你没有上课的经验也要开啊，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这个预算，好，抱歉抱歉，那我们再联络，诶，一口拒绝了，而且没有机会讲价哦。然后这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呀好可惜哦，你看我上4个小时我本来可以赚40000的，哎呀，大概是我太贪心了，你想要把他叫回来说哎，你回来你回来，我可以降价9000就可以了。如果你心中会模拟出人家拒绝你，你会想要降价，你有这个渴望有这个念头，那代表你一开始就不应该开10000，因为代表这10000太多了，对不对？你都愿意用9000了，你为什么要开人家10000呢？对不对？好，这件事情呢，我还真有周围有一些朋友有遇到过，犯了一样的错误哦。好，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我们叫他 A 君好了。A 君曾经有一次就跟我讲，他去一家公司面试。好，他去一家公司面试，这家公司呢，他有点兴趣，可是也没有到这个志在必得。那他心里想，这家公司的工作还蛮糙的，好，还蛮糙的。而且他也听说这家公司给的薪水很高，所以呢，他当时的薪水，好，假设他当时的薪水大概是7万-8万一个月，他想说这家公司我要开高一点，所以呢，人家问他说你愿意拿多少薪水呢？他就开价一个月10万，结果对方呢 HR 听了之后就直接跟他抱歉，就说很抱歉，你这个开的价钱啊超过我们这个预算很多，好，不过谢谢你今天来面试哈。就把他打发走了。然后后来这个 A 君啊 结束了这个面试就很懊悔很懊恼，他就来问我说 Brian 我要怎么样写 email 告诉他其实我可以降价。其实老实说啊，你跟人家谈判走到这个地步啊，你就已经彻底输了，球在对方手上。你去降价，第一个对方多半可能不会同意，因为他直接拒绝你开价十万表示他手上有更多可能备选的人。第二个，就算你去降价他同意了，你不觉得你跟对方的这个合作在一开头就埋下了一个不愉快吗？还是双方的不愉快啊？第一个，你觉得很懊悔，你觉得很丢脸，对不对？好，这个自己降价，你等于是被公司将了一军。第二个，这家公司可能对你也会有一个不好印象，哦，你这家伙是喜欢狮子大开口的。好，而且你接下来上班，你可能也在你自己内心埋下了一个疙瘩，你会想说，嗯，我本来开十万的，就最后只有八万成交。那你还会为这家公司卖力吗？可能不会，你可能就觉得我被砍了两万，我谈判失败了。你跟这家公司在合作的过程中，你脑海里就一直想到你被砍了两万这件事情。好，你本来应该进了公司，应该奋力一搏，应该觉得太好了，我跟一家公司合作的很愉快，开了我薪水，我非常满意，我要努力的为他服务，努力的创造自己的价值，就没有，你满脑子想说我被他砍两万，心情很不爽。去一家新的公司上班，一开头你脑子就带这个念头去 on board， 这不是件好事啊。所以表示这位 A 君，他一开始对方在问他薪水的时候，他没有去想过自己心中的完美数字，他心中想的是十万，这十万很显然不是完美数字，因为对方拒绝他就后悔，表示开太高了嘛。反过来，今天假设有人要找我去当讲师，好，那我就想说，哎呀，我不是靠这个赚钱嘛。不然随便好了，照行情价加个一点，我就开个三千吧。这个反正我不在乎钱。好，很多人喜欢耍帅哦，就把这个我不在乎钱讲在嘴巴上，直到对方说：“哦 ，Brian 老师，你要开三千，没有问题。那我们什么时候上课？”结果这时候换你傻眼了啊！我开三千已经比行情2600高了，对方好像轻描淡写、轻轻松松就答应了，那我是不是开太低了？哎呀，好会后悔哦，我应该开4000-5000的。哎呀，我白痴啊。你看到没有，你心中有这种感觉，那表示你一开始就不应该开3000啊。这个3000根本就不是你的完美数字，你在家里没有做过自己的心理建设跟准备。这种事情我也有朋友遇过啊，我们有另外一个朋友 B， 好 ,B 君。他是正好相反，跟刚刚那个 A 君是相反的。别人叫他开薪水，好，他心里想，嗯，这家公司这个是外商哦。啊，我之前薪水只有7万哦，这家公司他的薪水的给的 level 啊，一定是更大方的。加上我这个工作啊是主管职，好，我应该开高一点。结果呢，他一去就开10万，也是一样开10万。结果呢，对方的 HR 马上说：“哦，您需要10万是吗？”他说：“哦，是啊，没有问题。”好，那个，那您什么时候来上班？哎，结果对方这种轻轻松松就答应的态度，反而让 B 君回家很懊恼。于是他又打电话给我，哎 ，Brian， 其实啊，我觉得10万好像爆低了，哎，这个我可不可以再写 email 跟 HR 说再加一点？我就跟他说，千万不要，好，千万不要。为什么呢？你都已经在面试会场跟人家谈好了，都讲了 on board 的日期，你也答应了，你事后又要加价，你绝对是给对方一个非常糟糕的印象，而且你去上班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很尴尬。对方也会觉得这个人啊，这个新上任的主管啊，原来是这种人，自己要什么自己都搞不清楚，这对人家对你的形象绝对是个大打折扣。那他对我怎么办呢？我说要不你就是用这个十万去上班，然后把注意力不要放在钱嘛。你当初想要上班一定也是有一些这个无形的好处嘛，比如说让你的这个可以当主管职啊，可以累积你的经验跟专业等等，就不要只在意那10万。他说我一个月想加15000，哎呀算了啦，对不对？你后面好好工作让他提升吧。如果你不能接受，那你就跟他说你不去了，找别的公司重新思考你的这个完美数字。好，因为真的我就还蛮常被问到这种问题。刚刚 A 君也好 B 君也好，他们最大的盲点就是去跟人家谈之前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好，其实这是可以自己准备的嘛。那我认为这个都还不算是动用到什么谈判协商的技能，这纯粹只是你要搞清楚你自己要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直到对方同意了， 或是对方一口拒绝了，你才突然发现不对。好，那表示你自己在家里没有做过功课，那这个就很难有人帮得了你，因为你连你自己要多少你都搞不清楚。好，那讲到这里，就是我特别要谈的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找到心中的完美数字。好，当然如果你对于怎么报价，你是一个专业的接案者，你是一个专业的艺人公司的经营者，好，你本来就是靠接案为生的，那今天这个完美数字当然很重要，可是它会牵涉到更多的技能，欢迎你来上 V014 销售专业服务的系统化做法，里面有讲更多报价对你整个经营的一些思考点。好，这里我就简单讲，第一个你就是要思考这个完美数字。好，那这时候我猜可能有些伙伴他会有疑问啦，说老师你这样子就直接开价啦，对不对？就算这个数字是完美数字，可是这样我不是应该要开一个比较高的金额让对方慢慢杀，双方要有来有往吗？好，最后才达到一个共识，这样不是才是一个完美的谈判的状态吗？那你这样子想一个数字开出来，对方就是要或不要，那好像有点可惜。好，这个我不是应该开高一点让对方杀吗？来，我知道开一个高价让对方慢慢杀哈，最后双方达成一个共识，这个是大部分商业的常态。好，没有错，没有错。我们自己在接顾问案的时候，接讲师案的时候，我也提过，我们确实在过程中也会有一些价格上的攻防，没有问题。可是请注意哦，我今天给你的建议，你是一个接案的菜鸟，你还没有完整建立你自己的报价制度。什么意思呢？你的成本你是搞不清楚的，基本上只有你的时间跟你的劳力，它到底值多少钱？第二个，你的市场价值你也不知道，你的品牌价值你也不知道，你甚至对客户他对这个服务的需求的认定值多少钱你也通通都不知道，你唯一知道的是你自己想要尝试接案。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你不用想太多，你就尽快让他成交，不要太吃亏就可以了，不用去想说你要建立一个什么复杂的报价制度，还要弄高一点让对方杀，因为你不了解市场行情嘛，你报太高很有可能造成刚刚讲的那个什么 A 君的下场，就他报太高，对方直接说不要，然后最后你什么都没得到还很懊恼。好，所以你不要去想，等你有一天你自己出来创业了，你常常要报价，你自己有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你对这个行业对客户的需求也都理解了，你那时候当然鼓励你建立一套你报价的体系。好，这就是刚刚介绍 V014 那门课里面会谈的，它跟你的个人品牌，跟你的服务，跟你想筛选什么样的客人全部都有关系。好，我的偶像张忠谋先生就说，他这个从工程师之后学到最重要的一门课就是如何报价。好，这是一门课，好，甚至是一辈子要去学的。可是今天我们不是这个状况，我们只是想尝试接案，我们重点是想获得体验，所以就别搞那么麻烦了，你就报那个你心中完美的数字即可。好，而且呢，你说那万一我吃亏怎么办？你不要想太多，因为呢你就这么一次，你目的是要获得经验嘛，要体验看看。好，就算你今天这个完美数字对方笑出来了，本来你一个小时值10000，结果你只报2000，对，你吃亏了，可是也就这么吃亏一次啊，是不是？假设你将来想要继续做这一行，想要接案，你后面有太多的机会可以修正，可以调整，就算完美数字吃亏了，你也就吃亏这么一次，就少这么一次的钱。而且别忘了，你本来还有正职工作，你本来还有正职收入，你要的只是体验而已，所以少赚这个钱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太在意。好，要搞清楚自己到底今天的重点是什么，不要什么都想要，这是大家最大的问题。好，最大的问题。所以完美数字我没有说它是最理想最完美的方法，它是一个相对简单可以快速完成交易，也不会拖泥带水，也不会衍生出很多麻烦的方法。好，那非常适合所有的非专业的接案者，因为你要知道哈，你不是一个专门的接案者，你不是一个专门的公司，所以你是想试试看而已。别忘了，你的客户也知道你的状况，他也是想试试看而已。好，假设今天这个客户他过往都是在需要各式各样的专业服务，比如说大部分的公司会需要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他是不会去找一个不专业的人来接案的，他一定是这个服务他偶尔需要，不是常常需要，刚好他又透过介绍认识了你， 觉得你可能还不错，所以他也觉得可以试试看，然后你也觉得你想试试看专案，所以双方都是只是试试看。那这个试的过程如果拖泥带水很麻烦，还要交涉，还要什么先开高再给对方杀低，对方往往就说算了，我找一个这个非专业的人就是希望简单嘛，快速嘛，然后不要花太多钱嘛，结果现在搞那么麻烦，如果我有这么多美国时间，我干脆找真正专业的这个事务所，找真正专业的公司来慢慢谈算了。好，那你要了解对方是这样想的，所以你跟他在那边讨价还价，拖泥带水，杀价杀来杀去，你绝对会给对方一个很坏的印象，他就觉得我干脆找一个专业的算了，好，我干嘛找你。那别忘了，你本来只是要一个机会，你有正职工作，你真的也不是差那几百块几千块，那我觉得让他快速成交，反而你可以给对方一个好印象，而且你也得到了这个难得的经验值。再来，你跟对方讨价还价，那你又不是真正专业的这个服务提供者，你难免会搞到你心神不宁。好，比如说你要提价，对方不给你哈，最后好吧好吧你就答应了，你就觉得你吃亏了，然后搞到你心神不宁。可是别忘了，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你接案是目的是要体验这个商业的过程，而且你要应该把专注力放在怎么样给对方最好的体验，而不是你这一次的服务有没有少赚2000块少赚10000块，那不是你的重点。你将来要做这一行，要做 professional， 你当然可以去微调你的价格让它最优化，可是现在你的重点不是这里吗？你还没有真的要靠它赚钱吗？好，你以后成为专业接案者再说嘛。好，所以这就是我建议你不要去把这个价格谈判搞得太复杂，因为你就算最坏的状况你吃亏了，被占了便宜也就这么一次，可是你就学到东西啦，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经验值在菜鸟的阶段是胜于一切的，好，胜于一切的。所以呢，最后呢，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其实都是思考。好，讲白一点，就是一定要在报价之前啊，搞清楚你自己现在为什么明明有一个工作你还想去接案，你做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好，所以在上一集443集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为什么我鼓励大家接案，如果你认同我提的背后的理由你也想接，那你就不要真正接了案你最后又把重点放歪了，放到哎，我一个小时要多赚2000我不能吃亏，那你其实就歪掉了，就是你的行为跟你的动机两边出现了落差，那这是最麻烦的。好，这是最麻烦的，搞清楚自己要什么。那我自己的思考习惯，我不敢说这是对的，我只是跟大家分享，当我在做一些勇敢做一些尝试做一些改变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我这次的改变假设我什么都没得到，我只得到一样东西，只有一样，没有第二样，只有一样东西，那个是什么？而且我通常会觉得我要做出一个改变，做出一个突破，我只要得到一样东西就好了，我没有要又要赚到钱，又要获得大家的青睐，我又要获得商业的经验，你什么都要，最后你常常什么都得不到，这是我的经验。举个例子，我当初接案，好，你就要想我到底是要钱还是要机会。好，当时其实我是要钱比要机会更多了，好，所以我敢开那么高。可是后来我也曾经有几次的服务我基本上是开得很低的，好，都有，因为我只要这个经验。像我自己在上班的过程中，我以前当上班族的时候，我的薪资谈判是非常顺利的，为什么？因为我无所谓，对方如果问我，我就开一个我觉得他一定能接受的价钱，或者是我直接说照公司规定。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是真的无所谓哦，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进这家公司我要的就是他的那个经验，所以他只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薪水，甚至我有些工作我都还觉得他不给我钱我都可以自己想办法，就是要那个经验。所以呢，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到底要什么，绝对不要什么都想要啊，什么都想要。那很多的谈判失败其实呢，真的跟你的什么口才啊，跟你的谈判协商，老实说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人去跟人家谈价格、谈薪水、谈失败，都是出自在他自己没有一开始先真诚的面对自己，他没有搞懂自己真心想要什么，他受到身边的人的干扰，人家说哎呀，你应该值更多钱啊，或是啊，报这个太高了，没有人会答应，他被这些杂音给干扰。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参考别人的意见，可以参考市场行情，可是最终最终你还是要问自己，我来接案，我做出这个突破，如果唯一的那件事情我得到，我就可以接受了，那件事情是什么？当你有了这个想法，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的时候， 你再用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完美数字的思考去问自己，假设我报5000块，对方同意或是对方不同意，我的感受是什么？我会不会回来很恨自己？如果不会，那这就是一个好数字。好，今天哇，比我想象中讲的久哈，我想说今天简单讲一下就好。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哈，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然后大家听完之后，我知道我们的社群里面有蛮多很厉害的伙伴，他们目前都在创业，或者是他们自己在接案，或是当数位游牧民族，当一人公司的经营者。我觉得你们的经验啊，都非常值得来跟大家分享，帮助更多人，也顺便让大家认识你们的服务哈。所以不管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或是在 Spotify 或是在 YouTube 啊，不管你在哪里听到我们的这期节目，你有一些愿意跟大家分享，尤其是针对报价啊，针对协商这个价格，你有一些什么经验跟大家分享，都欢迎大家留言啊，帮助更多人可以越来越自由的工作，做自己喜欢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咯，相信思考，勇于改变，我们下次见，拜拜。